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杨谦。您有没有听过不完全的福音呢？对于不容易被理解的复活做了隐藏呢？一旦触碰到死亡的危险，还是会谈死色变。但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福音的重要部分。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江平安牧师依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跟大家分享保罗所传的完整的福音信息。一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使我们可以靠着他得赦免；二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可以靠着他得以称义。如果对复活有疑惑，那我们会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呢？为什么保罗说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是出熟的果子呢？请听加牧师的讲解，愿我们都能因着自己里面的更新来体会、经历、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真实。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今天我们再一起来看新约圣经里边的一段话，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到二十二节。经文是这样：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亦是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碎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惧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从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这一节重读啊，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呢？在说复活的事情，说了基督复活，也说了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将来也一样会复活。保罗说复活是跟福音有关系的，不像我们今天在复活节的时候，很多人所关注的只是复活节放假，复活节有彩蛋，复活节甚至弄只兔子让大家去找，然后这个兔子呢又是巧克力做的，小孩子很喜欢，仅此而已。或者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会唱诗歌说耶稣复活了复活了，但好像就是在复活节那天才唱这样的诗歌，平日呢？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在使徒保罗所传的信息中，我们却看到他对复活不仅仅是认为这是一个在特定时期要宣讲的信息而已，这是跟福音切切相连紧密相关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复活不仅仅是一个观念，不仅仅是一种教义，复活是福音的一部分。在我们今天看的经文一开始，保罗就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什么福音呢？这福音很重要啊。保罗说，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福音是让人得救的，福音是改变人的地位的，从一个圣经所说的外邦人，就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人，接受了福音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并且保罗说你可以因这个福音至终得救，就是我们进入神所赐的永生，就是我们会有神永永远远跟我们在一起，这都是因着我们信了领受了福音的信息。那福音是什么呢？经常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把福音传成福利，说你信了耶稣有这样的好处那样的好处，耶稣会帮你，因为他爱你，耶稣也可以在很多很多你没有办法的时候来救你脱离困境，救你脱离难处。但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如此。保罗说福音的完整内容两件事情，第一，耶稣为我们死，他说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这是福音的第一个重要的内容。耶稣为我们死了，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带我们承受了罪恶的刑罚，为我们平息了从神来的对罪恶的震怒，这是福音的第一部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说，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而死，我们的罪得赦免了。但这还不是福音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保罗说，又照圣经所说，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了。有一节经文同样的出现在保罗书信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那节经文是这样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后面的半句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如果你不谈耶稣的复活，就是一个不完整的福音信息，甚至只说为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得到赦免，这还不是福音的完整信息。 后面一句话说，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称义是什么意思呢？称义是一个法庭的用词。一个人如果在法庭被告了，或者说站在被告席上的话，等待他的就是两个结果之一，要么就是有罪量刑，要么呢就是无罪释放得自由了。那称义就是在法庭上你被宣告无罪得自由，并且这是一个身份地位上的认定，你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你是一个和耶稣站在一边的人了，是靠着耶稣。那怎么靠呢？当然我们不是靠着一位已经为我们死了的耶稣，那还不够，耶稣也为我们复活了，并且他永远活着，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他被称义。基督说我们是属于他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被神接纳了。在基督的里面，他必须是活着的，这个在他里面才有意义嘛。因为他是活着的，我们依靠他，也不仅仅是在地位上被算为义，更可以靠着他，使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使他的义在我们里边活出来，使他的无罪的生活能够带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说，这才是福音的完整信息。但是，无论是古时，无论是今日，总会有很多的人对复活难以相信，所以就会用各样的方式来解释耶稣的复活。有些解释呢，实际上是完全出于不信的那一类的解释。我在很多年前就看到过一篇在中国大陆公开的一份杂志上面，有声称是很著名的牧师的一篇复活节的信息。他一开始就这样说，他说复活啊，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是很有基础的，我们中国人懂复活是怎么回事。诶，那他后面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中国人常说革命英雄永垂不朽，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就是复活了。这一番的解释就是说，耶稣虽死依旧活在我们的心里。耶稣的死，很多人会说这个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我们也相信，但是他的复活实在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今天的科学都无法去解释的，因此我们只好自己解释了。那用这种永垂不朽，用这种活在心里去解释耶稣基督的复活，看起来能够使更多的人信，但事实上这是曲解了福音的内容。我们看保罗后面对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他提出的论证，他首先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亲眼看见的。他说主耶稣复活之后，首先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彼得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也是非常非常的沮丧，耶稣向他显现，让他知道主耶稣不仅仅死了，钉在十字架上，不仅仅是埋葬了在坟墓里，而且他复活了。后面保罗接着说，他也显给十二使徒看，再后来呢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后来也显给雅各看，这个雅各是耶稣的肉身弟弟雅各，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没有信呢，但是后面也成为初期教会，特别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非常非常杰出的领袖。在后面又显给众使徒看，保罗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提到这样的一个 自己的个人经历的时候，我相信保罗也非常激动。耶稣向他显现，是在他追杀基督徒的时候，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所以保罗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是一个本身里边还不健全的，但是却在主的恩典中开始有了新生命的人。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谈到主耶稣的显现，保罗说，我原本是使徒中最小的，我不配称为使徒。使徒就是被差派的，耶稣基督的使徒就是被主耶稣亲自差派的。这样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的。在圣经里面称为耶稣基督的使徒的只有十二个人，在启示录最后也提到耶稣基督十二使徒的名字。当然耶稣最早拣选的十二个人中间还有一个人是叛徒犹大，但是后来依旧是十二个人。而这十二个人中间，保罗在其中，他一再强调，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个强调不是一个我自己身份尊贵的一个强调，而是强调我是被耶稣差派的。我怎么被耶稣差派的呢？是因为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向我显现，他改变了我的观念，改变了我的生命，使我知道耶稣他就是主，就是王，就是我要一生来跟随去向他忠心的那一位。所以保罗说，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因着他赐我的恩，我比众使徒更加的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而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如此，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复活了。接下来保罗也指出，既然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在保罗的年代就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了？确实复活不是一种理性的接受，或者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因为人的理性也好，概念也好，对复活实在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只是一种精神而已，只是一种教义而已，甚至有很多的基督徒在宣告这样的教义，甚至我们在背使徒信经的时候也说，我信身体复活，但是真的信吗？不见得。因为很多的人在骨子里约照着自己败坏的天然本性，他是不能相信的。但是从另外一面来看，保罗说，我们在见证是神叫基督复活了，神真的是叫他复活了，因为我们见到也亲身的经历到复活基督的大能。这也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可以来见证。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人做了一些归纳，说教会的历史是一部令人赞叹又令人觉得无法置信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你看这一批人都是一些渔夫啊，甚至呢，有几个在当时被人看不起的税吏啊，都是一些小民，无足轻重的。他们竟然可以在300年的历史中，经历一次一次的大逼迫、灭顶之灾，可是最后却能够征服当时响当当的罗马帝国，使罗马这样一个大帝国最终宣称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怎么可以这样做得到？有人就去找原因了，而那个原因是什么？有人说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基督徒可以来见证复活的基督，他们会说 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我们都遇见过他，我们都经历过他听我们祷告，我们都经历过他会改变我的生命，把一个软弱的人变为刚强，把一个灵里贫穷的人变为富足，让我里边满有盼望，所以我愿意为基督活，我也愿意为他而死。然后有更多更多的人就加入了教会，之后他们也做一样的见证，甚至死亡的威胁对他们来说已经算不得什么。在大逼迫的年代，好多好多基督徒成为殉道者，很多人他们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压力恐吓，很多人也被带到很多的利益的诱惑面前，对他们说，如果你否认耶稣基督复活，你就可以得自由，你就可以不死，你和你的全家甚至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但是他们会说，不，耶稣的复活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像早年有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教会领袖叫做波吕贾，他在面对死刑而且是非常非常残忍的火刑的时候，他说的话成为教会历代传颂的非常非常美的话。他说，我跟随我的主已经86年了，主耶稣从来都没有亏负过我，那我怎么能弃绝他，羞辱爱我的主呢？好多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如此，宁愿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们也不否认一位复活的救主就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就在他们的身边。保罗也这样说，他说，如果死人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而且在基督里睡的人也都灭亡了。并且保罗说，如果我们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的盼望不是仅仅在今生，而是在永生里。这是为什么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不惧怕。一个人如果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真的经历一位复活的救主在我的生命中，他在更新改变我，那这样的人一定会怕死的，甚至和世人一样谈死色变。中国人特别怕死，对不对？甚至连很多的谐音都不愿意去提到，电话号码不愿意选有四的，住房子不要住四楼。但是如果你经历过复活基督的真实，你就会胜过死亡的威吓，并且盼望与基督一样真实的复活。所以保罗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粗熟的果子。什么叫粗熟的果子呢？你看一片地里边，如果有一些庄稼先熟了，你看有一棵树上有一些果子先熟了，你把它割下来，你把它采下来，你看一下这个果子怎么样。有的果子非常饱满，非常的甘甜，那你就知道这一棵树上所有的果子都是如此，粗熟的怎样，将来的也都怎样。保罗用了这样的一个比方，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就告诉我们，我们也会从死里复活。今天对耶稣的复活，我们不是一种观念上面的更新，而是我们自己可以去体会到、经历到的一个实际。我们也可以向更多的人来见证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的真实。并且在今天读的经文最后，保罗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亚当的死 带来的是恐惧、失望，基督的复活带来的是喜乐和盼望。这才是福音，这才是好消息，这是神真确的应许，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今生就能够不断的体会，不断的来见证的。所以虽然我们活在一个败坏的本性中，在那个本性中间，我们会常常体会到亚当后裔的软弱无奈，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基督复活的生命中去体会到他的圣洁，他的得胜。关键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此时此刻是要活在亚当里呢，还是在基督里？这是一种选择，这也是一种随时当有的祷告。我们来祷告吧。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今天不但罪得赦免，还可以来依靠你，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当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惧怕，从死亡的威胁，从我们本性的败坏中被你一次一次的拯救出来。当我们经历到里面的更新，我们就知道你的复活是真实的，并且复活的救主就活在我们的里头，也活在我们的身边，使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引导、拯救和我们的生命。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因为他是万王之王，因为他是万主之主，唯有他从死里复活，我要敬拜他。因为他是万王之王，因为他是万主之主，唯有他从死里复活，我要敬拜他。